这里有一些数据可以告诉你，我们需要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它会向你展示美国正在发生的衰落。189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说，美国生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1947年，杜鲁门总统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2009年，奥巴马总统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完全背离了这个国家200多年的历史。1990年，86%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当然，这些人虽然这么说，但我确信他们并不都是真正重生的。但尽管如此，他们自称是基督徒。1990年 86%， 到2007年降到 78% 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到2014年 ,70% 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这显示了17年来的下降。从1990年到2007年，自称是基督徒的美国人减少了 8%。但从2007年到2014年，仅仅用了7年时间，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美国人的数量就又减少了 8%。我们的文化正快速地走在错误的方向上。当你看看千禧一代，只有52%的千禧一代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但这绝对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记住，这些人只是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如果你回到巴纳的调查，用他们的问题从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中找出真正践行圣经信仰的基督徒，这个数字现在下降到大约38%的美国人是真正的基督徒，而不是调查显示的70%。因此，定期去教堂做礼拜的大陆美国人口，从1958年的50%。下降到今天的只有14%的美国人口比例，这是惊人的。如果你看一下大学生，数据显示21%的大学生是无神论者，35%的大学教授是无神论者。如果与普通大众相比，2014年只有7%的人是无神论者。这意味着无神论者在大学生中的数量是普通大众的3倍，在教授中的数量是普通大众的5倍。这向你展示了我们的国家走向错误方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教育系统在向人们强行灌输违背圣经世界观的思想。情况十分糟糕，88%的年轻人在18岁之前离开了教会。这是2001年南方浸理会家庭生活委员会的数据。88%，你知道，这太可怕了。如果我们在一场战斗中，如果我派出士兵，如果我知道88%的士兵要么会叛变，要么会被杀，我保证我必须得做出改变。你不能还是老样子。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现在的方向发展下去，我们的国家早晚要崩溃。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圣经的世界观是绝对重要的。63%的年轻人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2006年麦道卫在最后一代基督徒中写的。首先，他们不明白我们国家的制度是基于圣经的，它实际上是模仿以色列民族的，我们做事的方式是有圣经根据的。另外，这也是历史教训的总结，但是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正在改写历史。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们现在正在拆除近200座内战纪念碑，在过去1-2年被拆除。你知道吗？这些纪念碑，不管你是否赞成历史，但它都是历史。 而人们想要重写历史，他们试图抹去历史，使之看上去不会使他们今天感到难堪。所以这不仅是教会的失败，没有教导好圣经的价值观，也是我们的社会偏离了这个国家的真实历史。圣经说，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你们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无论谁要你们对你们里面的盼望做个交代，你们都要随时预备好答复他。这是命令，不是建议。预备好答复他是一个命令。这里的答复这个词来自希腊文的 apologia， 这里的答案是翻译过来的，但这就是 apologeticus 这个词的来源。当你谈论基督教护教学时，你不是在谈论为某事道歉，而是能够为圣经所说的提供辩护或答案。这正是圣经所说的，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做的。看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至五节，经上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这些属灵的武器，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抗这些不敬虔的观念。基督的身体必须走出我们教堂建筑的四面墙，我们必须进入教育和社会，我们必须开始给出答复。保罗就是这样做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节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他为福音辩护，说明他心里有指望的理由。腓立比书一章七节，保罗说，为你们众人，我有这样的思想是很恰当的，因为你们常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或是在辩护和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和我一同分享神的恩典。所以当他在这里谈论为福音辩护时，他在说，他在做护教学，他在讲说圣经的道理，他在反驳他当时所处的文化。我也要指出，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撒旦不只是利用那些公开的东西，就是人们公开的出来说圣经是错的，基督教是错的。现在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而且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不敬虔的人越来越大胆地攻击基督教。所以这确实存在，但是看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说，这样的人是假使徒，是诡诈的工人，装成基督的使徒，这并不稀奇，因为撒旦自己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你们要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对基督教的公开攻击。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人掳去。不仅仅是那些公然公开大胆地攻击基督教的人，但我认为最致命的是那些把自己变成光明天使的人。不仅撒旦这样做，他的门徒，他的使者也差遣假使徒把自己变成光明的天使，所以他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形式。例如，当人们不宣讲救赎的真理时，他们穿着长袍、华丽的宗教服装，他们高举道德力量。他们说，你只要做个好人就能去天堂。你知道吗？这个人把自己变成了光明的使徒，但他仍然是属魔鬼的。 我之前提到过，即使连教皇也说过，一个道德高尚的无神论者可以上天堂，这简直是一个魔鬼的谎言，这是错误的，这不是圣经说的。人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的好行为而进入天堂，他们需要一个救主，他们需要信靠救主。所以我们有很多宗教人士，今天有很多宗教人士误解了爱邻舍、宽容和转过另一边脸的意思，他们实际上用它来促进和推动不道德的行为，比如同性恋和各种不道德的事情。只是爱这些人，转过另一边脸，什么也不说，这是错误的。罗马书十章三节说，他们既然不明白神的义，而又企图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又回到了那些宣称你可以基于自己的义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人。保罗说，那是不敬虔的，那是世上的哲学，是我们需要反对的态度，因为它会把人引向地狱。不是好人上天堂，是得救的人上天堂，那些被赦免的人，那些接受了耶稣所提供的救恩的人，才是上天堂的人。好人如果他依靠自己的善良，就会直接下地狱。你知道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汽车贴纸，上面有不同宗教的标志同时出现，人们叫它共存，他们想要传达的观点是，把你的信仰丢一边，让我们都好好相处，让我们围坐在一起唱好日子，大家好好相处吧。我们就不能好好相处吗？比如，你无法与那些相信通过杀死异教徒，他们就能以某种方式进入天堂的人相处，他们砍掉基督徒的脑袋，你不能与之共存。是的，你可以爱他们，你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你可以怜悯他们，但是不，你不能和他共存。当一个人说让我们共存，他们的意思是，我什么都不相信，我没有任何信仰，啥都可以，我都喜欢，没有标准，在我这里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于我都无所谓。你为什么不能看开点，让大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呢？如果你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失丧的，所有的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的人都必须重生，那么你就不能坐在那里悠闲地拍拍那人的背说，你信什么都没关系。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为我们建造了第一个电视布景。他在搭建布景的时候，我跟他聊了聊上帝。他说，你知道，我很欣赏你说的话，但是我不相信，我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我相信所有不同的宗教最终都指向上帝。你可能称神为阿拉，你可能称神为天父，或者什么太上老君、宙斯、佛陀等等，但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指向同一个地方。我说，这不是真的，那不是耶稣所教导的。他说，我相信耶稣是个伟大的人，我相信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榜样之一，但他只是通往上帝的道路之一。我说，这不是真的。我给他引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要么完全错了，要么完全正确。你不能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榜样，却拒绝他所说的，我是通往父的唯一道路，没有中间地带。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是通往天父的唯一道路，那么你就不能因为想对你的兄弟姐妹宽容，而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下地狱。诸如此类，使徒保罗出去传福音，结果被关进了监狱，这使他挨打，人们不喜欢他讲话，但他一直在讲。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就能面对他讲真话。让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开车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回家，路上有很多弯道，限速是每小时50英里。那是一个夜晚，大雾弥漫， 下着雨，能见度非常低。我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一个男人从拐角处走过来，他的速度至少是每小时60英里，然后他就超过了我。他刚超过我，我就看到了他的刹车灯亮了，他的车突然向右转，所以我猛踩刹车，把车停在了路肩上。他在右边的车道上，左边的车道上有一匹马。他撞到了马的背部，撞断了那匹马的两条后腿。他扎进了他的挡风玻璃，那个人躺在那里，血流不止。马挡住了左车道，他的车挡住了右车道。然后我在路肩上，当我站在那里试图帮助这个人的时候，另一辆车从拐角处开过来，撞到了那匹马，把这辆车掀到了空中。这个车至少飞起了5英尺高，也许更高一些，10英尺高，它飞了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撞到地上，这位女司机和车才在路上停了下来。我跑上去看她发生了什么，她的头撞到了车顶天花板，撞出了一个包。她的头撞到车顶上，鼓起了一个包。就在我试图帮助这位女士的时候，我听到另一辆车开上山来了。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沿着路跑了一圈，然后拐了个弯。在那里人们还看不见事故，我开始从车里跳出来。你要知道当时天很黑，那是在晚上，有雾，你几乎看不见，他们看不到前面远的地方，所以我必须跳到这些车的前面，然后在最后一刻再从路上跳开，以免被车撞到。我向你保证，有很多车猛踩刹车，急匆匆地停下来。我听不到人们的声音，但我知道那些人可能在诅咒我，说些什么。但当他们走到拐角处看到车祸时，他们意识到如果我不让他们减速，他们就会堆积起来。大概过了20多分钟，警察才出现。可能有30-40辆车都被我这样拦下来。我肯定他们当时诅咒我，但当他们转过拐角，看到我救了他们的命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祝福我。他们没有回来告诉我，但我可以想象他们明白发生了什么。看，这是一个例子。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我只是想爱这些人，对他们包容。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必须告诉他真相。不是坐在那里说，好吧，我要和你共存。即使你是穆斯林，即使你是佛教徒，即使你是什么，我们都在寻求同一个上帝，那不是真的。如果我真的爱你，我会告诉你真相。杀人并不能让你上天堂，并且有70个老婆。那是个谎言，那是个骗局，他会把人送进地狱。你必须要发声，你不能和那样的事情共存。利未记19:18说，不可报复，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怀恨，却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我是耶和华。你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19:19说，他被问到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他说，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引用了这段话，利未记19:18，关于爱你的邻舍就像爱你自己一样。人们拿着这句话说，看到了吧，我们要去爱别人。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他们的做法是错的，我不想让任何人难过，我们只需要和每个人和平共处。但是如果你把这节经文放在上下文中，利未记19:17，它前面的那节经文说，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兄弟，应坦诚责备你的邻舍，免得你因他担当罪过。所以在爱人如己前面的经文说，你不可在心里恨你的弟兄，你应该坦诚责备你的邻舍，免得你因他担当罪过。这就是爱他。如果你这么说，好吧，我永远不会说，因为这可能会冒犯到他，这可能会伤害到他，所以你说，我什么都不会跟他说，我只是想向他表达爱。不，保罗在以弗所书4:15说，我们却要在爱中说真话。 仅仅爱不能使人得自由。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只有你知道的真理才能让你得自由。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因为我们害怕这个人会被我们所说的话冒犯，你可以给自己找借口，但事实是你爱自己胜过爱那个人。因为你不想告诉他们真理，是因为你不想遭受拒绝。有一次有个人来找我，他问我这是怎么了，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上帝给了我一句话，这是对他责备的话。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我知道这是上帝，但我也知道这个人可能会拒绝我要说的话。他说话的时候，我听到了上帝的话，我在想，我应该说吗？我要不要告诉他？我知道他会生气的，我知道他不会喜欢的。当我正在思考这些的时候，上帝对我说话了。他说，如果你不告诉他我告诉你的真理，如果你不告诉他，那你就是在替他拒绝真理。他说这是错的，如果这个人要拒绝真理，他有权利自己去决定是否拒绝，而不是你替他拒绝。你知道吗？那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有很多人认为我有时候太直率了，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但这真的要追溯到上帝对我说的话。使人们自由的是真理，是他们所知道的真理。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没有资格替他们拒绝真理，我得告诉他们真理。